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更新的一点不同，我是 DL。 本播客关注自我探索与女性成长，在节目里你可以听到不同女性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我们从不同视角探讨生活中的困惑与新的认识，并与你分享美好生活指南。
接下来邀请艾诺尔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诺尔，是第二次上这个节目了。我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5岁女孩的妈妈，非常开心来这个节目跟大家交流。
特别开心啊，我其实期待这一天很久了。因为我们上一次录的时候刚还跟艾诺尔说，我们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妈妈，或者是说正式没有进入到妈妈这个角色。这一次借着亲爱的安吉维拉这本书，我是想跟你一起去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一些触动到我们自己的点，包括因为我们平时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都能玩在一起嘛，所以我们也会平时多交流各自就是养育女儿这方面的一些认知。而且我们在之前聊的时候也说到过，就是自从有了女儿，我们好像多打开了这个我们自己的女性视角，跟读书的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们正式来聊一下今天的这个内容，不知道会聊出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嗯，好，
上一次上节目是3年前、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当妈妈了，你也刚刚当妈妈，但是我们就是还没有进入状态。而且就是我觉得在这个3年里头更多的一个变化是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就变得更多了，然后很多人会聊这个话题，还有就是很多有关这个方面的书，像上野千鹤子他就出了，在这期间又出了好多本嘛。在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这个话题刚刚开始，就是在国内大概从2018年开始它会比较火，我们录的时候好像是2020年，对，2020年的5月吧，应该是这样。然后这几年我觉得女性主义的这个探讨已经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然后我们与此同时又带小孩，然后带养育女孩，正好是我们就是亲自带娃的3年，然后就好像对这个有了更多的思考。
对，嗯，所以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或者瞬间让你有我不想让女儿重蹈我的覆辙这样的时刻呢？
我觉得其实在我女儿来北京生活的之前，我已经想明白了很多就是一个女性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好像没有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重蹈我的覆辙，但是我会有一个时刻是说我不想让自己重蹈母亲的覆辙。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写那个非虚构嘛，这个非虚构里头就是我会写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我会去剖析我自己的原生的家庭。那对我跟很多朋友聊过，然后我提我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时候，他们都说你还是很幸福的，你在一个非常开明的然后尊重孩子的这种家庭里。但我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我的母亲是那种比较奉献型的牺牲型的，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影响了我对家庭的看法。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但我当然就是理论上我会觉得说我应该是一个追求自我的人了，但是在进入家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的这个家庭出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付出的还不够多，然后是不是我还没有为这个家庭奉献很多。而且呢我发现就是我会觉得说男性他比较有性的这种张力，就是因为我爸是个帅哥了，我就会觉得说女性，就我的那个小说里头经常会出现一个角色是男性是特别的英俊的特别有趣的，女性就比较五号，是那种总是在劳动的这种女性的形象。我就说后来我想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我觉得不对。到我女儿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一定要是一个特别闪光的妈妈，就不能是一个奉献型的暗淡无光的这种妈妈。这个会就是其实我是从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的体验意识到这个会影响一个女孩她对自我的一种自信，还有就是她在两性的这种关系中的自信。所以就是其实反而是我会就是在我自己妈妈身上看到这个吧。
嗯，为什么我刚才想就是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主要是当你说到我不想重蹈自己覆辙，我脑子里面就在你说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曾经一直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成长，我知道我妈妈遭受了些什么，然后她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家庭，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要重蹈我妈妈的覆辙这件事情已经进入到了我的骨髓，以至于我无法就是意识到，就是我一直在践行这件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就是我近几年我又发现，我不管怎么去逃离，不想重蹈妈妈的这个覆辙，我越逃离，我感觉我越来越像她。我以前看照片的时候，包括我的就是外形，我都完全不觉得我们两个像，包括就算是旁边的所有人都说，哎，你跟你妈长得很像，我都觉得我长得不像。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像了，天哪。又反观，对，又反观，就是我自己的现在建立的一个小的家庭和曾经就我妈妈和我父亲的那个关系的那个家庭又是非常之相似的。但是我当时就是选择跟我老公进入到这个婚姻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觉得我绝对不会重蹈我妈那个覆辙，你知道吗？就我发现这就像一个诅咒一样，你是走不出去的。然后所以我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责任意识，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重蹈我的覆辙。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会给我更多的一种责任意识，让我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让我有更大的动力去做出改变。因为我在想，就是如果我没有女儿的话，那我可能在遇到一些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我自己人生里面就是走不出去的，刚我所说的这种诅咒性的事情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无力感。我觉得我会有一种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这么惨的这种的受害者的这个视角，我可能就困在这儿了。但是当我有女儿的时候，我就会逼迫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我就说，好吧，那如果我得到的是现在这个手上的这个牌，那我应该怎么去玩，以至于我在这个牌桌上就是还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相对而言不那么差的一个榜样，让他又有相对于我来说更多一点的能量去创造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有女儿之后，她能给我给的能量就是这一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共同的这种体验感。
是，我对我女儿好像还不是这种类型，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带她，所以她的任何生活就是我说了算。所以我对她，我就会觉得我已经成为一个榜样，就是我对她没有任何的多余的一种规划和要求，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成为那个可以给他兜底的人。他在此基础上，他想怎样生活，他想做什么，我都应该，当然就是不要做坏的事情了。在这个范围内，他想做什么，我都应该去支持他。我就会这么去想。我觉得我是在我生了我女儿，但是还没有把她接到身边之前，完成了那个自我的一种跨越。就是如果我没有离开我的这个婚姻，然后或者说我没有深刻的思考过我的母亲，她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但是她得到的又比较少，这个之的话，我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我。那我其实觉得我自认为我还是就是做的比较好了，就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去夸奖她，肯定她。有一次我发现这个书里头其实谈到一个，他说不应该夸奖女孩的那个外形嘛。有一次有一个朋友问过我，他就说他，而且他发现我也会夸孩子的外形，他说你不应该夸孩子的外形。我就说，其实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要夸女孩的外形，而是我们男孩女孩都应该夸，就是对外形，就是一个人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外形，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它不是说你天生就很漂亮，而是你活得很漂亮，你打扮得很好，你有得体的穿着，你知道扬长避短怎么去穿。但是我其实很愿意夸小孩，就是长得很好看啊，你穿得真好看，是因为我们的美育是很缺失的。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这个书的作者为什么会说不能夸女孩漂亮，就是因为很多女孩她在过往的这个，在她写这个书的这个话语里头是你夸了女孩漂亮，她很容易就是会觉得漂亮意味着一切，她会走入一种捷径啊。但是其实那个最后能得到的东西是很少的。但我自己就觉得我小时候是因为我爸是个帅哥，然后妈妈呢就是花很多时间操持家庭，她不是那种爱打扮的人。然后我发现到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和爸爸也不会说你真好看，他们不会去夸奖你。这样呢，你一来你的美誉就很少，你不知道要怎么，你觉得打扮是一个 很不好的事情，好像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什么的。但是当我成年，当我成为一个大人，我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对美的理解，你好好的去打扮自己，去过一种非常好的生活，这个有助于你在你的爱情的关系里头保持你的自信，有吸引力。那男方当然也应该这样了，就是男的也应该好好的去打扮自己，不要那种你一看他你都觉得对他提不起一点兴趣，这我觉得就不好。除此之外，他对你的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参照的标准，他跟就是他并不比其他的那个标准更低，也不比其他的标准更高，就是你会说话，你工作能力强，然后你会学习，然后你会做家务，就不管男女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然后你会打扮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一个参照的标准，如果你这些都做得很好，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是但是如果你一直得不到这种夸奖，首先你在爱情中可能会受挫，其次呢就是你在工作中也可能会受挫。我觉得这种女性主义吧，它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标准了，但是我也能理解这个作者说的这个话，就是因为在一个时期里，就是夸女孩漂亮，然后女孩就沾沾自喜，她觉得就是美丽意味着一切，这个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弄那种红色娘子军式的女性，我觉得这也不好。所以我还挺愿意去夸奖孩子，哎，你真好看，就是男孩我也会这样，就我也说不好了，但是我在按照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培养女儿吧，就是我在去照顾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她是对是错是好是坏要若干年以后，但是并不是就不也不能说我不想让她重蹈我的覆辙了，但是当我去夸奖她的时候，然后我去用我的方法培养她的时候，当然是因为我看到我的成长过程中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就希望去弥补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也是希望他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吧。
对，我觉得你说到的这点我特别能共情。然后我想到的两个点，一个就是对于美的标准，可能就是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有其中一个小点，就是说我们需要让孩子看到不同类型的榜样，就是女性也有各种各样的美，男性也有各种各样的好，让他去看到就是这些美的标准，好的好人的这个标准，不要让他的这个审美啊，对于好的这个东西的陈述变成了只有唯一的一条。所以说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放到最后就是说还是能不能把握好这个平衡。其实我在读这个书里面，尤其是说让女孩就是更爱干净整齐，然后规则比较多，对容貌的夸赞，然后我反观我自己对于我女儿，因为不管是他出门还是在家，他得到的最多的就是哦你好可爱，哦你太像洋娃娃一样，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多，所以我就会觉得，哎呀，他这方面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可能就是说这方面的夸奖很多的话，那我可能会更着重于那在其他方面，在他的能力方面，我是不是需要再去做一些着重，就是把这个平衡点把握好。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在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对于美的夸奖的这个方面给我来带来的一个启示。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到我们小的时候就很少，我也回忆了一下，我发现确实我们很少会从父母那里接受到，哎呀你穿的好好看，尤其是在我们的初高中青春时期，那可能更小的时候他会夸，哎你好可爱，以这种可爱的美来夸这个小孩。但是当我们逐渐的显现出女性的一些特质的时候，我们很少会从父母的角度里面来收获到这种的夸赞，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我们处于那个少女和成年女性中间的这个阶段是很微妙的，
对，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社会的舆论，如果你打扮得很漂亮，别人就会说你看她这个谁谁家的女孩打扮得真成熟，她怎么怎么，就是她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打扮，但是她带来的是一种隐形的污名，就是隐形的一种判断，好像你步入了社会，好像你早恋什么，就是其实她就是这样。所以父母最担心的并不是你打扮得好看，而是由此带来的污名。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在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生活了，就是人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我有时候看，就我觉得现在女孩们都打扮得很漂亮，但是有些男孩真是，他们的美育比我们还要差，就是我们的那种对美的追求，好像是成年以后辛苦的建立起来的。但是有些人他如果，就我发现，如果他的母亲是很爱打扮的，一般女儿也就会比较爱打扮。但如果母亲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或者是母亲是一个比较事业型的这种女性的话，女儿也可能会就不是那么爱打扮，她就会觉得另外的一些特质更重要，比如说对事业的追求啊什么的。但是呢，有男性的这种美育建立得更差，然后有时候我会去听到朋友说，你看他这个衬衫熨得不好，他老婆没给他熨。我说，这男的美育都要背在这女的身上了，就是一个男人爱打扮，他变得很帅，这多好啊，多大的优点啊，就是他不能自己变帅吗？然后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美，对美的追求这么的落后？就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美蛮重要的，就是它体现在你的方方面面吧。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没啥，就我个人会觉得没啥。我朋友会说，你不要让女孩这么早，你女儿这么早就打扮得很漂亮，给她每天这样弄那样。其实我觉得我对我女儿也没有那么样，但是他说这样，他青春期就会怎么不受你的掌控什么的，我就觉得说这两回事儿，就是这又有什么关系
对，
嘛，是吧？就是这根本就无关。反正其实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他提了15条建议，我都是很认可的。就这一条我印象蛮深的，我就说这我倒要说到，我对这个的看法倒有些不同，但是
我
他其他10条我都很赞
对，
同了。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书的特别一个乐趣之一，就是发现你有点不赞同他的那些点，就是反而能够。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反思，我觉得就这一点就特别的好。你说到这个男性的美育，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他家里面的男性的这个榜样有关。像比如说，在我的观察，我老公是很在意他的外在，他的爸爸也是这样，在家里面他可能在自己的外在上面会更加着重，所以就是。父母在美育这方面的榜样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强的，
我以前就是这个书里头还有一个，他就说不应该教会女儿特别精细嘛，然后爱干净，就是他不也没说不要教会，他只是说不要过分强调。然后我就会有很多时候，因为我对我女儿就是散养，就是她想做什么我都会很愿意让她去做，我自己觉得我是还是基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就这样爬上爬下的。就有一次我那个在楼下带她玩，我一个同事就走过去了，她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出来的女孩了，她就说：“哎呀，你看这怎么有个女孩的样子呀？”我就没有跟她说，因为不是那么熟。还有一次，我一个闺蜜从老家来，我们俩就去七九八买2个咖啡，在那儿坐着，然后根本就在一个那种装置挺高的，爬上爬下的，然后其实她也没找我嘛，我就觉得挺好的。我朋友就说：“怎么没个女孩的样儿，多危险呐！什么，反正他就说了一套那种我们常听到的话，说你不要这样跟他说。我从来不会这么跟他说，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我后来有一次，我其实觉得就是我自己反思，就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是说到这儿，就是我以前不会做家务，一直住校，也就是总是忙学习这种，我不太会做家务，也没有特别精细的这种。”比如说缝个衣服啊，然后把家里就是装饰一下，这些都是我在当了妈妈或者是我结婚以后才学会的。这跟拾起美一样的难，就是你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美的教育的人，你长大以后你想变美，这要花很多的精力。那你从小没有学会做这些的人，你长大以后你要成为一个勤劳的家庭主妇，这太很难啊。但是呢，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是，然后他就。就是我们是一大桌前辈，这样年纪比较大的人一起吃饭。一个前辈就说他的儿子和女儿都30多岁了，什么都不会，但他觉得没事儿，就是因为现在都可以付费购买那个劳务嘛。比如说你不会缝衣服，你可以送到那个裁缝店去，他帮你把拉链换一下呀，钉个扣子，这些都没问题。你如果不行，你就叫外卖这种。当时还有一个前辈，他就坐在旁边，她是个女性，他就说这我觉得不对。我觉得无论男女这种事情，你最基本的家庭的这种劳务你得学会。我就觉得他这个话对我启发很大，就是你怎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做得不好，但我不怪我的爸妈，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宠爱还是很多，就是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天天做家务的这种做小福利的女孩儿，然后某种程度上我就是很有事业心，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这种信心，其实也是因为我从小我爸妈没有跟我说女孩一定要做家务，一定要做饭，一定要洗衣服，但是我就觉得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无论你养了一个儿子还是养了一个女儿，你都让他学会做这些，起码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比如说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家庭，去了远方，他可以把家里收拾得很好，衣服也可以穿得很得体，洗得干干净净，可以做好吃的饭，可以请朋友来家里吃饭，你不用担心他挨饿，你不用担心他穿得不好，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而且你一个男孩会做这些家务，我觉得挺迷人的呀。如果一个女孩也会做，我觉得也没啥。就是我有一个时期，我会觉得说，这种家庭的劳务老是强调说女孩得做，挺很不公平，我就觉得很抗拒。但时间长，我就觉得，就是理想的状态是男女都会，就是你都去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但我现在也没有教科目字这些，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自己还欠缺练习呢，我这有限的家庭的劳务的机会，我得自己先学会，
是，
然后再去让他去做。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
其实你说到这个，不管是着装、收拾家务，还有这个厨艺吧，这个其实我现在看就是应该要去性别化，让它变成一种生存技能吧。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通过这种生存技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这个技能又可以给你带来朋友。而不是从小教导你的时候就告诉你它是有性别属性的，然后比如因为我小的时候会经常会听到这一类的话，就比如说，哎呀，你未来你要去你婆婆家，你要是不会做饭的话，人家就会说你，哎，有女孩子的家应该是就是一尘不染的，然后我当时会特别火，因为我有个弟弟嘛，我当时就会有特别有反抗意识。我就发现，当你越强调这件事情的女性属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是一种压榨，我就会更反抗，更不想去学习。你碰到这个，我就会犯恶心，就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告诉我，就是，
两个女孩嘛，所以我们家就是两个女孩都不做家务。但我成年以后受到很多污名，就是她不会持家，她什么都不会。然后我就说，凭什么我得全？就我有一个时期，我就会说，凭什么我得会啊？我又没招谁惹谁。就是你这种，就是她变成是一种非公正的这种，然后有性别化的，你就很来气，就是。而且他，你一听他就不公平。他就说，一个家庭的好，就要看这个女人。我说，这为什么呢？这凭什么呢？然后，反正总之吧，这样。然后，但是时间久了，其实我会，就是觉得每个人都，就是我认可了这个话，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会。然后，男的也会，女的也会。然后你现在这个婚姻率这么低，然后。比如说我们养育了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他可能不想结婚。那他不想结婚，但是他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你都不用操心，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家务就是应该去性别化。
对，而且就是在过去养育女儿的时候，她会以这种她会干家务，她会做饭，来变成她的一个指标，就是说她是不是在未来在婆婆家或者在男人面前，就是能不能更讨人喜欢，就是不是有那种谚语吗？就是你要抓住一个男人的胃，是不是？
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对，有这么一句话，我就觉得，就我每次就是一方面听这句话，我就会觉得好来气；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件事情又会很奏效，就是确确实实在婚姻的场合里面，如果这个女性特别会擅长厨艺的话，那她确确实实就是男的也会开心啊，婆婆也会开心。但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开心，你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有些时候我反而会羡慕，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就是从内心开始，她就觉得她自己特别的享受做饭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天呐，他内心里面就有这个基因或者这种的爱好，他又能，就是完美的去适应到这个社会的这个标准要求。为什么我不行？我有一段时间都逼迫我自己，但是发现越逼我就是 越讨厌这件事儿。
对，我是自从我只需要为我和科科做饭之后，我怀着很大的责任心，我就觉得我得把饭做好。这东西真是很神奇，其实这东西不难，我觉得就是你学会做饭、持家，这东西跟学习是一样的，就是可以把学习搞好的人，这些东西它也是一种学习了。但是前提是你得自愿，就是不能是说别人说你一定得，你必须得什么的，他不说，其实你自然就学会了，他就说你越来越。
是的，所以就是说，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它背后代表着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就我可能我在抵触的是这件事情它有贴到这个女性要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我可能会抵触。在你的这个小的家庭里面，这个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是说有那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厨艺并不是女性子宫她自己独特有的。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说确实。这所以说我可能在未来教育我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告诉他这是你的一个生存技能，而并不是说作为女性你就要会或者是怎么样。对吧。除此之外话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就是你觉得有了女儿之后你又有了哪些新的女性的视角吧。
我有了我女儿之后的女性的视角吧。对，我们刚才也聊了一些，就是首先我就觉得说有一个话蛮重要的，就是一个女孩她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就是爸爸和妈妈是什么样，就是很重要，对她会是一个榜样的作用。那爸爸的部分我们就没有办法控制她，对吧，她就是爸爸是什么性格啊什么，这很难说。但是呢，妈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他说你会觉得因为生了女儿特别的担忧吗？长大了会有男人伤她的心。我说哎呦，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让男人伤心的这种女孩呢？为什么我们这女孩非得长大了以后让男人伤心呢？他们笑得不行，然后说你说这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总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女性应该是弱者，而女性总是受到伤害。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自己想要的这种人生，想过的生活，你可以很自信的去跟人交流，你可以有自己的光芒。我觉得就是对于养育女孩来说，我新的一个就是，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某一个阶段我就会委顿，然后说哎呀不想躺平，不想奋斗了，或者说我就说哎呀这些人我为什么要跟他来往呢，我就想在家里看看书待着。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很好的社交的场合，我就可能会说哎呀我不想去。但是我有了我女儿之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得给她提供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一个健康的快乐的而且是有光芒的母亲的这种形象，让她不要觉得说女性就得受伤，就得悲惨，就得灰头土脸，这不好。所以我女儿来北京之后，我比较就是着重去做的是这个。因为我其实本人是很少出去社交，就是我会喜欢在家里待着看看书什么的。但我就觉得你跟社会保持一个良性的这种来往和互动蛮重要的，所以我就会经常有聚会啊，或者是有什么社交的这种场合，或者是哪怕我去开会，我觉得那个会议不是那么的要求很，就是你得坐在第一排第二排这种的话，我就会把坑子带上，这样我想让他也去知道妈妈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工作的。然后我从事这个行业女性很多嘛，而且她们都是比较优秀的女性，我希望她看到就是现在的这些女性们正在这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转变。
你说到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就是包括我现在在录播客嘛，我女儿就是也会知道哎我妈妈在录播客，我要过去的话也是不行的，她就会悄悄瞄一眼，她就会很尊重我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但是以前我自己会有一些包袱，就是说哎呀我你看我应该陪着她的，但是呢我又用这个时间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样我内心里面又会觉得有一些愧疚感。但是我发现其实反而这样的话，你就是作为母亲的话，就会变成很拧巴的一个人。嗯，孩子老知道就是，哎，我爸爸去工作了，我爸爸有这个事儿，我爸爸去踢球了，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但是妈妈呢，他总是在旁边。
对， 我发现就是你带着孩子，因为你的女儿现在还就是有点小嘛，她很难保持长时间的那种工作的状态、社交的状态的时候，她可能会觉得哎很累啊，或者是她就会觉得无聊。但是我女儿相对又大了一点，我今年的感觉就是我带她去一些地方，她可以觉得蛮有趣，她会听一听或者能自己待一会儿。以前她像 Elisa 这么大的时候，就是我带她出去，其实我也蛮累的。而且有时候我也会产生一个像你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哎呀，这么累，然后实际上那个也是我需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带着科姆斯，他可能会觉得无聊啊，他可能会累啊，然后或者吃的不好啊什么的，但是发现时间长到现在，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大了嘛，而且他会知道你是在工作啊，然后觉得他也觉得蛮有趣。有一次我们俩去一个那个咖啡厅坐着，然后说：“哎呀，这个地方很适合写小说。”我又很吃惊，我说：“啊，你在说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他知道我在做的工作是要去写小说，就是我就很惊讶，因为我好像没有正式跟他说过。还有一次，他就说他在编故事嘛，我说：“哟，你在编的这个故事还挺好。”他说：“对啊，我在写小说。”我又很吃惊，我说：“啊，蛮好的。”他就说。但我也不想当作家，就是作家会经常要出差啊什么的，我觉得也不太好。我说那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当个游戏主播，我就很吃惊。我说当个游戏主播也挺好的，就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也是个资讯吧。就是如果你不带他出门，不带他去很多东西，他可能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行业，比如说你，他可能不会知道说你是个英语老师这样。如果是我，他也不会说这世界上有一个行业是作家。他现在就很明白，因为他在我小时候，在他小时候，他还给别人说我是自行车教练，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时间久了，他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行业。我带他去单位，他也会觉得去上班特别好，就是每个人都跟他聊天啊什么的，他也觉得形成了一种社交吧。就这种，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就是让他看到，让他参与进来，让他也知道你在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回忆起，就是我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他们很少会把工作里面的一些具体的东西跟我们分享。我们可能，也就是在远观，他好像大概去上班了，但是具体做些什么，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就算是稍微长大了，我们自己也能看书，像初高中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会跟父母去聊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欠缺的，可
对，
能，
因为我爸爸是老师，我妈妈是医生嘛，我一直都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主要的两个行业就是老师和医生，其实我不知道有第三个职业，我就想哦，其实就是你知道有很多职业，我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你看我们就是上大学填志愿，我们是很懵懂的，就是我们跟这种一线城市的孩子有很大的信息差，其实我们并不是能力比他们差，或者是我们的成绩比他们差，是我们的眼界比他们差，就是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是说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让孩子看到很多信息，他能接收到这个信息就好，接收不到也无所谓。但是，就是你提供一个比较丰富的样本在他的面前，这我是觉得挺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是在一个信息特别匮乏的时代，就是网络也不发达，我们也不认识什么远方的人，也不认识什么可以称之为榜样的这种，就可能只有那么一个两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对我小时候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吧。就是如果我知道的更多，我可能会比现在更好。就是你总是会这么去想，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你想知道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找到。就是我们呢，现在生活在一线的城市，你要接触到任何一个行业的人，你都可以很轻易的接触到，那孩子也可以接触到。但是如果接触不到，其实网络也可以。我就觉得这个让孩子知道更多的资讯挺重要的。
你说到这个，其实我发现，就我有女儿了之后，我就会真正的变成一个观察者，在观察什么呢？就是女孩，一个女孩子，她是怎么长大的？就我可能，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印象可能没有多少了，我们有的也就是小学、初中、高中，那她可能就是才4岁，我就会观察到，哎，女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她天然会对。就是类似于洋娃娃呀，然后就是 bling bling 的，然后手工的呀，然后就是 几个女孩坐在一起就会玩她自己的小的东西，而那些就是男孩就是同龄的，他会打打闹闹的，也会就是相对而言就会更多一些。因为我有时候会有在想，这个女孩何以为女孩，她是被环境塑造的呢，还是她自己天生内部里面有一些？所以我觉得她会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和第三视角去看这个女孩子是在怎么长大。那我现在的一些观察就是，其实基因就我们内在的这个出生之后的这个基因携带的这些能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除此之外就是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信息也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在给我女儿讲一些童话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天呐，这些故事我曾经从来都没有思索过。比如说那个灰姑娘的故事，还有睡美人这些，我现在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些故事，我有点不太想把这样的故事讲给我的女儿听。但我又跟我其他的朋友们去聊这个童话故事的女性，从女性视角里面去观察这个童话故事，我觉得你有点有毒。我不想给我女儿说的时候，我其他朋友会觉得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我不知道，就是当我有女性视角之后，我再重新看待我女儿，接触到的种种的讯息的时候，我反而会比之前会更加的敏感。但我不知道这种的敏感有没有必要，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代偿反应，就刚才我们所说的，哎呦，那如果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哎，不要太夸这个女孩，那我可能觉得，哎，就是我是不是夸我女儿夸的有点太多了，对吧？就会给人有很多这种的纠结的东西，这也是可能我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小的问题。
按照波伏娃的在第二性里头那个理论，就是女性是被塑造的，就是她不是天生是女性，但是她是被后天的这种社会的规训所塑造出来的嘛。但是，那当然就是男性跟女性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肯定是平等的，但是他肯定是不同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哦，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经常会夸奖我，然后说你很能干啊，然后你很有魄力什么的，就是鼓励我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总是会说一句，他说如果你是个男生的话，你现在应该已经怎么怎么，就是。然后我就说我很骄傲，我是不是女性？哎，我干嘛要成为男性呢？我说当女人多好啊，就是你可以穿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衣服，你有很多有趣的这种想法，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很。跟男性不同的这种体验，我不想成为一个男性。他就，但是他当然也是一种玩笑了。但是我说完之后，他好像也开始思考起来了。就我一直这么觉得，我的那种女性的认同是超强的。就我根本从来没想过我要成为一个男性。但是我发现，就是男性跟女性肯定是会有很多不同。就养小女孩也是，但我觉得你介绍的这个书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他这15个建议全部都是说。不要把这个小女孩在她的天性之外，给她规训成一个更加模式化的，然后更加臣服于这种两性的这个不公的这种女孩的形象，就是我们不要让她成为一个更加被塑造的那个女性。但是女性天生是女性，我觉得这东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那我在科科这儿。我觉得就是我会说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要勇敢啊，要想干嘛就都去尝试啊，这样子。就那在那之外，我就会觉得他如果长大了，他成为一个有很有女性的这种特质的女孩儿也蛮好的。就是，但是如果他不愿意，我觉得也没事儿。但是就是如果他变成一个美女，每天打扮得很漂亮，我觉得多好啊。
就是尊重他自己个人的一个发展，对吧？
对对，这没必要把他变成男性。就是我导师会，就是提到，就是其实中国有很多女性的一个时期，她有一个女性的形象是叫，女拖拉机手。就是，就是在，建国以后嘛，毛主席他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然后呢，有这个很多的女性的职业涌现出来，然后女人她就说她可跟男人是。 一样的，他可以从事跟男性一样的工作，然后挣一样的工分儿，就是这样。然后，所以其实真正的让中国的女性的解放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就是主席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铁娘子的形象，就是包括在我们的老家，就是油田里头的那个就是女的矿工，然后女的拖拉机手，然后女社员的形象，就是这个是当时的一种去性别化的女性榜样。然后，但是到今天，我觉得成功女性她并不是男性的样子的，就是她就是成功女性。她比如说现在好多女企业家，她会穿那种名牌的女性的衣服，有很好的个人的形象，我觉得这挺好的。但是我也很尊重，就是当时主席提出那个女性能顶半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特别了不起，因为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嘛。但是就是它是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有那种去性别化的，就是它就跟男人是一样的，他干的活儿是一样的。但是在今天，我觉得社会是多姿多彩的，就是你没必要干那个男的非得干的那种活儿。比如说有一些行业是我觉得男性更擅长，或者说他更能够从事的行业，你女性没必要非得涌进那个行业去发挥自己并不擅长的东西。但是有一些行业，我觉得是女性很擅长的，那男性也就没必要硬竞争，
就是不
就
要
是
去
你没
为了证明而去做某件事情。
没必要。就是比如说在那个时期，那些女性她们成为了女拖拉机手，然后成为了很多那个形象是很了不起的。她们也是，就是很我看过很多那个时代的那种小说吧，然后你也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力量，就是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与此同时，她们的健康是受到了很大的损耗。你想一想，一个女性她可能是50公斤体重，1米6身高，一个男性他可能是1米75，然后70多公斤，他们扛一样的东西，这个合理吗？这不合理的。那你长期的，而且女性会有生理期，但是你在生理期的时候还在坚持去背这个重的东西，或者是下这个比较艰苦的环境，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很值得尊敬，但是呢，就是对女性的损耗是很大的。每个人可以去做那个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嘛。那现在好多那个时尚行业的男性，那比女性还精致，很漂亮，我觉得那也很好。就是他也没必要，就这种他很有时尚的这种 sense 的男生，他也没必要非得去干这种重体力劳动，他就去做一个男性的美人，这不是也很好吗？反正我就会这么觉得。
那我发现，我跟你聊的时候，我感觉你对语言的敏感很。语言和词汇有特别强的敏感度，然后刚好这本书里面也有说过，就是要教导女孩去质疑语言。
语言是人的潜意识，就是我们有很多坏的语言，其实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里头，比如说他提到一个女性的时候，他会说，我不知道维玉怎么说了，就是坏女人，就是我们很少会说这个男人坏男人，但是，坏女人这个是我们，它好像是一个固定词汇。其实这些事情里头有很多很多，就是语言里头有很多很多潜意识，我举不出更多了。所以质疑语言，就是质疑现有的思维。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这个书里头这一点我很赞同。
因为它里面会挑出来特别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少用允许呀、幕后这种的事儿，比如说，尽管大家都认为我父亲是一家之主，其实真正幕后的执掌大人大权是在我的母亲。然后他说，为什么要
十
放
八
在
岁
幕后
半，
呢？
对，这个就是一听就是假的。就是尽管，但是就是一听就是假的。
所以，而且，这个作者也写了一点，就是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最近其实女权主义这方面的书籍比较多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是要试着减少，不要太过于频繁的使用什么厌女症、父权制这样的词汇，然后说，其实如果术语这种用的太多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不好更。准确的去做这个沟通，因为对于一个抽象的词汇，我们可能每个人解读的这个背后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哎，你在跟你女儿去沟通的时候，在说到一些女孩子呀，或者男生这方面的东西，你会 比较去注意他的一些措辞吗？
有，就是有一次他说男生帅女生美，然后我就说女生也可以帅，就是但我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不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你说这个对语言为什么不能说这些抽象的词，其实你看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它的英文应该是同一个词。
对。
但是到了中文的世界里，如果你说他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好像是一个坏蛋，他好像在挑起对立。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仿佛他是一个
又柔和了不少。
对，而且他好像是掌握了一种理论的女性知识分子的一个形象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也很认可女性主义，就是因为女性主义它并不是要挑起男女的对立，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者嘛。
嗯嗯。
所以我对我女儿好像没有说特别那个会在这方面就是特意的给她灌输，我就会觉得说你想做什么你就觉得你可以做到，就这你就要相信你能做到，就这样。因为她现在还比较小，所以她还没有说受到哪个男生不尊重她啦什么的，她没有这种体验和烦恼，就可能有了这种我还会跟她再说一下。但是她有一个，他会觉得说他会遇到跟同学交往的困难嘛，有时候他会回来跟我说，他有一次说他说就是谁谁是他的好朋友，但是谁和谁又不是他的好朋友，他没有办法跟他们成为就是朋友，他们自己是个小团队类似这样。我就说你不能这么说，我觉得你可以跟任何人都相处得很好，你就是你很受欢迎的，你如果一直跟这个人好好的沟通，他就会成为你的好朋友。他会说谁谁谁说我是少数民族，他不能多跟我玩还是什么，就是小孩会有很多幼稚的想法嘛。我说这不能这么说，你现在都是中华民族，那个少数民族跟汉族更要当朋友了，我说你们俩就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我就会这么跟他说，就是我是会认可说语言里头有他的潜意识，那我很希望我女儿永远是觉得任何事情他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任何事情要从正面来说，就是但是我们还没有遇到说就是这种男孩女孩这样的问题了，但是我们遇到很多就是他交朋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烦恼。
对，
我就说你可以跟任何人交到好朋友，你只要不停的跟他打招呼，每天见到他你都笑一下，他今天不会跟你成为好朋友，明天他就会，然后明天不行后天，就是他你要相信你可以通过这种有效的沟通跟任何人达成一个好的关联，就如果实在他还是不行那就没有关系，无所谓，就这样。这样之后他就处得挺好，就是那个他那个同学跟他说他家人跟他说了说你是少数民族，我们是什么，就是他有一点区分这种嘛。
对，
但是他家人我觉得他不是恶意的，他只是告诉他这个知识，然后他就说我是不是不能跟你多玩啊什么。我说你要跟他说说现在我们都是中华民族，我们都可以成为好朋友，怎么怎么的，给他讲了一大套。他是那种就是你给他讲明白之后他记性特别好，回去会给朋友就是照样的灌输这些话，所以经过这个，对，他也就去又给这孩子那个沟通，他们俩本来就是好朋友，就后来又好了，就这种。
哎，
就我如果说啊，那他不跟你玩，你就别玩了，或者是哎，他怎么这么说？他不礼貌，他排斥我们，这就更不好了。
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这样很轻松的说一下，然后他就会有很多自信，因为我发现小孩去了幼儿园他最大的担心的就是交不到朋友，就是他很少有别的烦恼，小孩嘛，他现在还小，他最大的担忧就是别人不喜欢他啦什么今天本来是他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好朋友了。哦，对，他又说过一次，他说谁谁谁本来是我的好朋友，但他现在是他的好朋友。我说那你可以跟他们两个都成为好朋友，我说你要胸襟宽广一点，你跟他也成好朋友，你跟他也成好朋友，这样你一下就有两个好朋友。他就有点懵了，一把子洗脑。
哦，可以可以，有作家妈妈那肯定洗脑高手。哎，不过你说的这不过你说的
因为我看他也很烦恼，就是而且我发现他其实是比较喜欢其中一个朋友，那个他另一个他从内心里没有觉得那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客观的现实是他们俩也是好朋友了，就是如果他不跟他们两个都，我如果不这么给他洗的话，他可能会同时失去他们俩，
是，
那他更孤单了。 在幼儿园没朋友，我觉得还是挺可怜的。我就跟他说，说你跟他们俩都成为好朋友，你这样的话，你同时你们就三个都是好朋友了。行，
对，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本书里面刚好就是有一个小的建议，就是说让差异成为寻常的事情，就是教导这个女儿呢，不要将差异和重要性相连在一起，就是说，所以他也可以觉得，哎呀，有不一样的人。他也不会去评判，因为我们这边顺义的话就是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嘛，也有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刚开始他特别的诧异，就是
对，我觉得他也是，他有一个时期就是我没有教过他，我们是哈萨克族的时候，他是去上了幼儿园之后老师介绍他，他开始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各个民族，他回来他就说我是哈萨克族，我们就很他一开始说我是汉族，对对对。他去上学之后，就是他在老家的时候不是上那个早早班吗，回来之后他说我是汉族，我们就说哎呀得纠正一下，我们就说你不是，你是哈萨克族，我说你但是你的同学都是汉族这样的。他到了北京他就好像有点忘了这一茬，就平时他就玩嘛，然后去了幼儿园之后老师就说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同学，他就又知道了，他回来他说我发现我哈萨克族，我说对。有一天他就很悲伤，我说怎么了，他说妈妈我们在北京没有亲戚，他说为什么就是咱们没有亲戚呢。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他发现自己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了，我说很正常，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我说你看珊珊他是湖南人，他在北京也是只有一家几口，剩下他们所有的亲戚都在湖南。我说圆圆嘛，他们家是河北的，所以这儿只有他的爸爸和妈妈，他的亲戚全在河北，那我们亲戚很多，但我们的亲戚都在新疆。我说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外地人，如果说你是北京本地的，你就会有很多本地的亲戚。他就说好的，就不是烦恼了。就如果我跟他说啊，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怎么，你如果按这个角度来跟他说的话，对他来说这个差异是一个很大的烦恼了。但是
是这样，
我就觉得他不同，但是他那个班里头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不同嘛。他们那班也有那种中英混血的小朋友，那他更没亲戚了，他亲戚全都在英国嘛。所以我就这么跟他说，他就不再觉得这是一个烦恼了。就是你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差异性，就是孩子会自己感觉到差异性，但是你要让他觉得这个差异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一个
也不是独特的事情，它是普遍存在的。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这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很大一个不好，是我们总是被
孤立，
也不能叫孤立了，就是我们总是被设为是一种特别的存在嘛。比如说班里就是非常少数这种，他也好，就是同学们都会对你很友好啊，对你很好奇，但是又某种程度上你还挺孤独的那种。
是这样。
我就特别是我说你，我的那个同事孩子们也会说，他们去了小学之后就会遇到这个同学，就会说他那个他跟我们不一样，他名字长啊什么的，很多小孩会觉得很烦恼，他有时候会跟同学起冲突啊之类的，很融入会遇到很多困难。我是为什么我会对科科很强调这些，我说你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别人跟咱们都是一样的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些故事，那些小孩有些都蛮大了，就是跟我这么大了，他们小时候在北京，就包括演员热依扎他也会提到嘛，他小时候就比如说他是卖羊肉串的，我就说这也是个烦恼呢。我希望他不要遇到这个烦恼，因为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元，就是我会觉得说可以有差异性，但是不要觉得这个差异性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差异性，所以我就总是会这么跟他说。
对，我觉得这一点要向你学起来，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他长相也有点像，就我女儿嘛，也有点像外国人，我们这边社区外国人也比较多，所以就是别人会问他你是哪个国家。我女儿因为我好几次都是带着他给他跟别人说他是中国人，我们是新疆的，后来他自己也学会了，他也给别人说哎我是中国的中国人，但是呢别人就说不是，他肯定不是。
我女儿就特别委屈说妈妈他们说我不是中国人。我一下子
科科长相不是很特别，他很有趣，他去幼儿园之后老师就会说正好就是上学没多久就国庆节，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哎呀，马上就是我们祖国母亲的生日了，然后什么的，他就哎呀很上头，然后就中国人，就是他有他就建立起一种自豪感，然后我们就在小，然后我就带他在小区遛弯，然后小区就张灯结彩，挂了很多灯笼，他很困惑，他说这些为什么挂了这么多灯笼？我说哦，因为是国庆节，祖国妈妈的生日，他特别伤心，他说。哎，祖国妈妈有这么多孩子，说怎么所有人都知道她生日了？是吧？就是他以为祖国妈妈是他，就是差不多是他们这个班的妈妈。他过生日应该是只有他们班知道，但是他一看小区里到处张灯结彩，他说怎么所有人都知道了？然后我说那个祖国妈妈是全国人民的，妈妈，说所有的人都得庆祝，他就很困惑。反正就是他，我觉得小孩是这样，就是他一会儿能建立起来这个清晰的认知，一会儿他也，就是他需要一个时间。他现在他反正他3岁的时候，他就很困惑这件事儿。
我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就是当
我也
妈
不
的时候，
是，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这种，肯定问过了，但是父母就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哦，真是给我也上一课，就是。我没想到，就是小区里挂了这么多灯笼，他会觉得有点失落。他说：“怎么别人都知道了呀？”就我挺可爱的，就是小孩的那种认识世界。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蹲下来，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视角跟我们的视角他不一样的，就是他有他自己认识世界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是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都忘了嘛。他问出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重新认识了很多东西，就解构了很多我已有的概念。
是呢，我就觉得就是小孩的视角真的是让我们就是重新打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其
对，
实，对，我想就是说最后一个，这本书里面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观点，他就说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对差异性要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认知，告诉我们的孩子就是他们特别是很正常，因为大家都很特别。然后除此之外呢，然后他就说，但是你虽然不要去评判别人。但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对一切都毫无观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陷入到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对一切毫无观点，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尊重别人的不一样，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我对什么事情我都能接纳，然后当这件事情跟我自己的原则和观点有冲突的时候，我都不敢去表达我的这个观点。然后以至于就是，我都丧失了我自己的这个声音。当我去表达我自己的这个观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评判的声音，就说你这样是不尊重别人的独特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女孩子她会更加尊重，更加就是被要求去尊重别人，然后以至于在有一些就是不太好的恶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更加谨慎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作者说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喜欢。然后他最后的这句话，我也是，就是已经在旁边画了个五角星。他是说我对女儿有不同的期望，就是她会拥有很多很多的观点，而她的这些观点都是来自见多识广，然后仁慈善良、心胸广阔的这个灵魂，然后愿她快乐。然后愿他的人生是他想要的这个样子。最后这句话，我就是真的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就是你既能接纳别人的不同，但是你又能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就是能够，作为母亲能够给孩子建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榜样吧，或者是一个世界观。
这我倒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性别的原因。其实我也思考过这个，就是我还挺爱思考这些就是差异性的问题啊什么的，总是在想嘛。因为你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会遇到这些问题，对吧？那我发现有一些人他是很有自己的观点，但我自己就觉得他的观点不对啊。但是他自己肯定是觉得很对，他才会一直说。我是属于我会有很多自己的思考，但我。好像觉得跟你一样，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轻易的说出我的这些观点的话，是对别人的一种冒犯和不礼貌，要尊重差异性这样。但是我后来一想，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从小在两种语言里长大，所以我们更天然的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差异的，而那些 比较能够轻易的表达观点的人，他很多是在单一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很多受自己的语言长教育长大的朋友，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很笃信的，就是他会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而且他会很勇敢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我还蛮羡慕的，就是我不认可他说的话，但是我很羡慕他这种勇于表达的态度。而我们总是会有很多优柔的一面，就我会觉得说，如果我这样说了，好像很片面，我那样说又好像也很片面，就没有办法。但是后来时间更久了，也是因为不停的，就比如说像跟你录播客，我也说过一些自己的想法。那3年过去了，其实我好像有了更深的思考，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有自己的观点了，但是我不一定会把这些观点都说出来，而是会形成一个自己脑海中的结论去指导我的一切言行这种啊。我会觉得它不是一个完全是性别的，它是一个各种原因组成的。但是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个作者说的非常对，是要成为一个，就是要鼓励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勇于表达观点的人，不要成为那个优柔的。
好，我觉得跟你聊完了之后，我就需要，我都有一种感觉，我要回去好好写一下我的一些
想法
想法。对，因为真的是做母亲这件事情，真的是好难好难的一件事儿。
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事情的结果。就你看，我们俩现在这侃侃而谈的，但是呢，有一天，就可能孩子的成长跟我们的预期，或者是我们所做出的努力，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向的。就他可能，我们种下了这颗种子，最后长出的是另一棵树，就是他结的是另一种果。这有可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尽可能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拥有一种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但是在他们成年以后，他们可能会说：“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的妈妈说的全是错的，他没有尊重我的想法。”就这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其实就是随时做好那个准备，就是他有一天会说。我觉得你说的全不对，但是就在这之前，肯定是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可能的去做好了。就我相信我们现在对我们的父母有很多不满，但是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已经尽自己所能，所以就拭目以待吧。
对对对，我最近的一个小的感悟啊，这一2周我就觉得，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以初学者的态度，以新手的态度，就是空杯心态的去面对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去读很多的书，不管是你在写作或者录播客，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需要空杯心态。不然的话，一以为我们知道了些什么，我们就想控制一些这件事情的一个结果。当结果跟我们预期的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抓狂。所以，可能对于孩子，对于女性的一个成长道路的话，我们能做的也就是以一种初学者的心态，每天都重新上路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样。我也很认可你说的，就是最起码就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做到可以听见孩子到底在说什么，就是不要自己在，就是有一种初学者的心态，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差吧。
差不多，非常感谢阿姨的，我觉得我
感谢
好
你。
想念跟你一起遛娃的时候，下次继
对，
续，
快了，春节之后我们继续遛娃。好，拜
好，拜
拜。
拜。
非常感谢此时此刻收听本期节目的你。如果你想进一步支持我们节目，可以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分享我们的内容，让更多同频的姐妹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有进一步的互动，参与节目的主题筛选和一些提问，可以加入我们的女性社群，播客介绍中有临时群码。如果本期内容有打动你的地方，可以留言告诉我哟。那这些呢，都是一点不同持续更新的动力来源。爱你们，我们下周四准时相约。